花木兰叫金奎快点引路，要加紧行动，赶在天亮以前把这些事办完。转了几道山环，金奎用手一指，二位，你们往山坡下的看，那是不是有片平地啊？看见了，有灯光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那就是监狱。我们山上处理搂兵啊，修了那么几间房，谁要不听话，就给他塞在里头。你们要救的那个康文东在这儿压着呢，赵胜、孙清他们另压到别的地方，先救他，翻过那道山梁，还有所监狱。哦，花木兰一听还没在一块儿压的，这事儿就更麻烦了。告诉金奎，你不必露面了，把这事交给我们了。注意啊，如果要真打起来，恕我不能帮忙。哎，我们都知道，你能把我们领来，我们就感恩不尽。金奎藏起来没露面，不听，叫花木兰和金兆雄大步流星来到石牢，往门口一看，没人，门也开着。里边还有个院子，俩人就进了院了。屋里长着灯，门口挂着灯，就听屋里头发出这组声音：啪啪啪啪啪啪。其实这抽什么玩意儿？啪啪之响，怎么没什么反应？他们把窗户纸抠了个眼，往屋一看，哎呦！原来康文东被扒的溜光，俩胳膊吊在梁坨上，有仨小子手中拎着鞭子，正抽打康文东。听那个声音就是打人的声。康文东真是好样的，连哼也不哼，就像抽木头板子似的，咬着牙皱着眉，就是不叫。可把康文东揍坏了，那两条腿跟血葫芦似的，在脚底下流了一片鲜血和冷水。因为挨了一回打了，这回给结嘎嘎。闹了半天，这仨看守挺不是东西，他们想在康文东身上勒他脖子，结果康文东身上分文没有。另外呢，康文东这小伙子还挺直性，不受这套。你想那还好得了吗？今儿个这仨小兵，为首的姓冯，叫冯德楞，因为他排行在三，有人还管他叫冯三儿。这小子打人成性，寻思晚上也睡不着觉，拿这个俘虏开开心，取取乐子。就这样把康文东吊在梁坨上了，仨人换班打。他们打算看个热闹，没想到康文东还不怕这个，连一声都没有。这冯德楞就急了，有点骨头啊，哦，不怕疼，好嘞，看看你的骨头硬，我的鞭子硬，要不把你打出声来，我誓不为人。啪啪呀，啪啪，把康文东打得人直转个。花木兰、金兆雄一闭眼，哎呀，心说文东啊文东，你可吃了苦了。木兰忍无可忍，站起身来，一推门就进了屋了。这门滋亮亮的，咣当当当当一响，把冯德楞仨人吓一跳。哎，谁啊？两个人就进来了。花木兰把脸往下一沉，我，你谁呀？你，我就是我。把人给放了啊啊！放了， 我这话谁说的？哪位债主爷的命令？谁的也不是，我的命令。 你的命令我说你是哪位？看这样你比我也出息不了多少啊！你说话能好使我得了吗？哎，你究竟是干什么？擅闯牢房，该当何罪？花木兰也不理他，冲着金兆雄一使眼色，金兆雄肉往上一窜，把拳头就抡开了。兔崽子，你哪那么多废话？招拳，棒！这个通天炮把冯德龙揍的蹦起有二尺多高了，一个仰壳摔倒在地。金兆雄把他裤腰带解开，就把他捆上。有一个小弟看不好，把鞭子扔了，从墙角那把刀抄起来，刚要还手，花木兰往前一动，砰就一脚，这一脚踢这寸劲的蹦皮，正踢这楼兵的尾巴骨上头。一个人呢都有个尾巴骨，这块骨头还疼得要命，碰过的。花木兰又是练武的人，那脚上多大劲儿，好像没把这小子疼死，嗷一嗓子撅屁股就地翻滚，动不了了。木兰过去把他捆上了，不杀吗？他们俩一人抓住一个，第三个滋溜跑了。这小子身法还挺快，越过墙头就喊上了，来人呐，有人劫牢反狱了，来人呐！他撂蹶子跑，可劲儿喊。金兆雄就知道坏了，这休了，快点，快！他们从梁坨上把康文东放下来。康文东一看是花木丽他们，哎呀，你们怎么来？不必多说，我们就来救你来的。救我干什么？我是废人了，看看我两条腿都废了，你们跟着我在一起，我是累赘，见个面我就感恩不尽，你们快走吧，一会儿他们的人就得来。这叫什么话？我们舍死忘生就是为救你来的，能把你扔下吗？来，我们背着你走。你想花木兰是个姑娘，能陪他吗？就得金兆雄背着，花木兰在头前开路。离开石牢不远，就见对面人声嘈杂，灯光闪烁。别让他们跑了，堵着！别让杂奸繁育的跑了！呱呱呱呱呱呱！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！呱呱呱呱呱呱呱呱！金兆雄一看不行，休了。拐弯，快进树林。他们从小树林穿过去，走出不远来，对面正好遇上五个，这五个也是山上的楼兵，为首的是个头，手中拎着把三股的鱼叉，正在寺外搜寻，结果正好面对面。这五个楼兵一看，逮着了，逮着了，都快来人呐，在树林北边呢。木兰一惊啊，告诉金兆雄，你背着康文东快走，奔后山。金兆雄背着康文东跑了，花木兰拽出宝剑来，奔这五个小贼就来了。我说你们吵吵什么？你们高兴啊？来来来，乖乖，不错，我们是杂奸繁育的，你敢把我们如何？好小子，你是个谁？这么大胆的，把他抓住，把他抓住！有一个楼兵往上一纵，奔花木兰就是一枪。木兰上步闪身，唰，躲到这个楼兵身后。花木兰把腿抬起来，照样踢他尾巴骨，断啊！完了，骨头折了，骨头折了。这位躺在地上就叫唤开， 一个楼鼻往上一纵是楼头盖地，举刀就剁。木兰一转身躲在后头，咣一脚又踢尾巴骨上了。花木兰一想啊，今儿晚上别变招了，干脆就踢尾巴骨得了，还死不了，这边还疼，要整死一个，再想收降这几位债主恐怕不易啊。简短解说，这五个喽兵全尾巴骨上受了伤，嗷嗷直叫。木兰冷笑一声，提剑追赶金兆雄。那山上到处都是喽啰兵啊，有人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在这儿了，在前面了，快来打这儿，撑撑撑撑撑撑。有人盲目的射箭，越聚人越多，有二三百喽兵尾追不舍。花木兰跟金兆雄看坏了，这三百两人东一头西一头正瞎跑呢，那金奎儿从山石喇叭后头转出来了。花将军，金将军，过来，我在这儿啊。你还没走？我走什么呢？我听你吵着把我吓得魂儿都飞了，我替你们担心呢啊。人救出来，救出来。哎呀，那俩先别救了，救一个就算一个吧。你看看满山上下全都动起来要捉拿你们，你们还跑得了吗？金奎啊，你看我们应该往哪跑？那谁知道？这么办吧，你告诉我们从后边哪个地方能出得了葵花岭？后边有个白蛇洞，那就是个大山窟窿，你们可得有胆子钻那个山洞里头，一共是18里地，要出去就离开葵花岭了，转大圈才能转回绥阳啊，起码明天你们得转一天呢、啊、但是除此之外别无出路了、啊、多谢你，快躲躲，追上来你别受牵连。哎，回见回见。金奎说完躲起来，花木兰、金兆雄背着康文东找这白蛇洞，哪儿找去？可是就在这时候，楼兵就追上来了，把俩人逼得没办法。抬头一看，前面有个院子，也不管这院子是谁家，俩人进来了。金兆雄呢，反手就把门插上了，他就没想想，你跑人家院来插人家门，岂不暴露了身份？那个门要敞着还没事儿，山上没有关门的，这一关门露了线头了。金兆雄关上门之后，跟花木兰转身进屋，寻思找个地方躲一会儿。结果院里的主人听见了，就听一个苍老的声音：“
我怎么晚上谁呀、啊？咣当咣当。”
孩儿，你出去看看。
哎，
有一个小丫头的声音，开门出来了，到院里一看，正好瞅着花木兰和金兆雄，俩人再躲躲不及了。
你们是谁？
花木兰一看不好，噌往前一纵，到了小女孩近前，一伸手把她脖子给搂住，另一只手翻腕的宝剑压在肩头，别插他。要喊我要你的命啊！你不是花木兰姐姐吗？爷爷，这一句话把花木兰吓得好像没坐在地上。自从他投军到现在，没有一个人管他叫过花木兰。他怎么这块有熟人呢？他怎么蒙的这么准呢？木兰这心啊，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。一
看认出来了，怪不这个小丫头叫出她的名来。
闹了半天，这小孩叫陆小青。您还记得前文书吗？花木兰他爹花狐去看望朋友，路过县城的时候，正是数九隆冬，
发现一个老头一个小女孩，那老头啊堪堪就要断气儿，小女孩呜呜直哭。花狐动着怜悯之心，借了辆车拉着他们家俩回到花间峪。走半道拉不动了，还有个小伙给帮忙，那小伙叫刘仁，后来拉到家里头。花木兰亲自给煎汤熬药70多天，把老头救活，给病养好，给小女孩也救活了。后来一问，老头说了，我就叫陆老啊，陆老者，我这孩子是我亲孙女，叫小青，千恩万谢，走了。至今算来正是3年头。花木兰无论如何没想到陆小青在这儿，因此也是一愣，又一想，我绝不能暴露身份。你是小青吗？是我姐姐。你怎么穿这衣裳？花木兰一看这怎么办，他光我盯住了，非要姐姐不可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旁边金兆雄好像没乐了，心说我媳妇这真有意思，就搭着好看呗，别人把她叫姐姐。花木兰眼珠一转，有主意了。小青啊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花木兰，我是花木丽。花木丽不对，你我还不认识，咱们相处2个多月，一点不假，我是花木兰的兄弟，我叫花木丽。我们一奶同胞，长得能不一样吗？外人说我们长得一点都不错。我是个男的啊。啊，喂喂喂，是啊，那么回事啊。不过你们俩长得可太一样，连说话的动静都一样，就是声稍微粗点，要不我怎么叫男孩子呢？小青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？这是我家呀。对了，爷爷，你看谁来了？老头在里边出来了。你吵吵什么呢？跟谁说话呢？爷爷，你看咱的恩人来了，这是我大姐花木兰啊，比兄弟花木丽。老头揉揉眼睛到外地看，哎呀，恩公啊，恩公哎，你是哪阵香风刮到俺们家来了？请上受我一拜。老头趴地就磕头。花木兰用手相搀，老人家请起请起，您听好啊。哎呀，听好听好啊，恩公哎，要没有你们一家热心帮忙，俺们爷俩早就做了外三鬼了。哎呀，自从咱那年分手之后，我们万水千山好不容易来到葵花岭，找着青儿他爹了，如今我们一家人团聚，也能吃上饱饭了。没事啊，我们就坐在一起谈论你们老花家，一家人都掉眼泪啊，可想你们呢。我们打算那过节日子，然后呢坐一辆车到你们家亲自去致谢去，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，快请到屋里吧。哎呦，花木兰心里这个痛快劲儿就别提了。不是有那么四句话吗？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啊。这是人生四大快事。这就是第二句话，他乡遇故知。尤其花木兰这个处境，要遇上熟人他得多高兴。等进了屋呢，老头这就张着给做饭，小青呢就忙着要给沏水，这事儿街上就乱了套了。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跑哪儿去了？哎，怎么在这一晃就没了？大概进了这院了，在这院呢，你看这院插着门呢，咣咣咣咣咣咣咣。木兰一听坐不住了，妹妹，先别给我烧水，你快点想办法把我们几个人藏起来。要怎么了？我们惹了祸了，
细情你不必再问，也没工夫说了。山上的人正在抓我们，能不能给我们找个平安之地？
呀，我哥哥，你不清楚啊，谁敢上我们家抓人来？
您知道我爹是谁吗？
哦，你爹是谁呀？
嗨，我爹就是葵花岭的二寨主，名字叫陆秉章啊。敢说跺一脚，葵花岭都颤三颤，摇三摇，敢上这儿抓人吗？
哎呀，
花木兰一想，这世界上什么巧合的事都有，
闹了半天陆秉章是他爹，不知道今天是吉凶祸福啊。
正在这时候，老头出去，到外头把门开开，一叉腰，你们干什么？吃饱了他撑的，上这儿他妈砸门来？你们这狗爪子还要不要？
我这，哎呦，老爷子，十年，哎呀，老爷子，谁不认得二寨主的爹呀？
老人家，您不知道，山上有几个逃犯，他眼睁睁瞅着钻这院来了，这一家可狠呐，杀人不眨眼，要不把他们抓住，您的安全都成问题。我们打算把他抓住，放你娘的狗臭屁！
就凭我们家敢来贼吗？
滚！
哎，滚滚！
这楼里兵一想，这何苦来的？你不抓就不抓的，能怎么的？
转身要走，
正好大寨主来了。
张九臣手中提着青龙偃月刀，
出什么事啊？回寨主爷的话，有人混进了咱们葵花岭，劫牢反狱。把那姓康的给救走了，还打伤了咱们不少的弟兄，我们在后边追，眼见的他跑进这院去了，
那为什么不搜？
他、哎、不敢搜。
放屁，
山上我说了算，我叫你们搜就给我搜。
是，不过大寨主，您看看这是谁家，然后再说。
郑九臣把火压了压，一看呢，他也愣住了。
哎呀，这不是我二弟陆秉章这家吗？
他跟陆秉章过命的交情，而且他深知陆秉章性如烈火，那是葵花岭的铁大梁啊。你说要不跟他打个招呼，闯到他家里头搜奸细，倘若他发生误会就不好办了。因此他回过头来问这些喽兵，你们看清楚了吗？小人有下情回禀。